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这是蒙哥的开场白。
对，还有哪一个不重要吗？每个都重要。
哎，今天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啊，这个啊，
特别吗？
你看，当然了，当然，这个做老师的这个耳提面命啊。可是往往学生啊临场还要出乱子，是不是？什么时候学生也好老师也好的算是共同明白共同看见，哎，彼此应该沟通的事情呢，恐怕就是在这一章。因为这一章里面，我想这一次亚伦和他这个所谓剩下的两个儿子啊，因为前面不是两个儿子献了燔火给烧死了吗？
对对，
现在还剩下这两个儿子呢，耶和华就小谕亚伦说，哎呦，这不是小谕摩西，这是直接小谕亚伦说啊。这个我们上回稍微讲了一些，但是这个恐怕需要被强调强调。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这个是不单是机会教育啊，而且有一半是神制造的机会教育，就借着亚伦两个儿子献燔火死这件事情。要他们听清楚，这下他们一定听清楚，他不可能听不清楚了。这下，
这个不就是叫大家不要喝酒吗？
叫大家不要喝酒。
对对对对，很多基督徒常常在问，哎，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啊？你看这个，我们学这个发酵的时候，清香型、浓香型，还有个酱香型啊。这个酒，对啊，酒的品味啊。
哦，真的，你还懂这东西的？
这学这个的嘛。清香型、浓香型，还有个酱香型。
你讲来听听，我还不知道你是学这东西的。
酒的味道分类啊。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我就不知道这个酱香型的可不可以喝。
什么叫清香型、酱香型？什么叫浓？
它酒的味道，这个我也不快忘掉了。
你知道我以前读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老美。他并不是一个法国人，可是他是全世界这个品酒最重要的权威之一。
他就是常常去喝人家的酒。
对，因为这个酒出来到底谁决定它好不好，是吧？
对，就这些人。
你给蒙哥喝的话，那蒙哥是绝对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拿那个好酒啊，拿去烧牛肉的时候会有一个香味出来。我记得我从前我有好多人送酒给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的人大概比较习惯送酒，那没人喝怎么办呢？后来我妈说拿来做卤牛肉，哎呦，
啊、
哦，那个好，
绝对好啊！
我那个倒进去，它这个肉锅一开的时候，那可香了。酒的好坏你要品出来是不容易的。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人呢？那个美国人，他是个天才，他本来也不喝酒的，他有一次大概不知道怎么样，他喝到一点酒。这个酒在他的里边呢，就好像被分出来一个色谱一样，光谱一样。他可以把它形容的非常非常清楚，这个酒的味道特色是什么？
那真是天才。
他就发现他有这个天分，他把这个天分稍微开发一下，他立刻成了世界一级的品酒大师。因为你要能够喝得出来两个酒，又能够形容得出来，是不是？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
那是天才，确实不容易。
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我要是都不可以喝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清酒和浓酒了。
没错、啊，对我来说，喝什么都是辣的。
他们这个品酒的人呢，他是不喝下去的，你晓得吧？
真的。
而且品酒这东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恶心的。他拿到嘴巴里漱一漱，然后他要很用力的把它啪这样吐出来，还有声音的。真的。
好了好了。
他本身不能说这个酒好他就喝下去，可是他需要能够分辨的出来这是清酒还是浓酒啊。
我知道他老长老长就喝醉了。
这是耶和华在告诉亚伦说， 你们的职分啊，除了帮助百姓来到我面前献祭，让他所献的祭可蒙悦纳之外呢，你们在老百姓中间更有一个叫做分别出来的职分。这个分别出来不只是指着你们这些人要分别出来，而是要帮助老百姓将什么
圣的俗的洁净的
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这个是这个祭司的职分，这个职分在这个时候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如果自己都分不出来什么叫做圣的，什么叫做俗的，他们所献的是燔火，那你立刻要死在耶和华面前啊。
哦，还能免得你们死亡，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哎，这不是免得百姓死亡，是你们死亡。
你要单纯自己你没做坏事还是不够的。
对对，你在这个职分上你要是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你这个祭司就不能在老百姓中间发挥功用啊。为什么你会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呢？因为哎，你喝了清酒喝浓酒，喝了浓酒喝清酒，是不是？
反正喝什么一喝点就糊涂了。
哎，对，我不尝一尝我怎么知道呢？
对，
是吧？这个从前我们也讲过嘛，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他为了要这个啊写这个舞女生涯，他就自己去做舞女，做做看才知道。
哎，
你要打工啊，你要写打工的小说，你自己要去打工打工啊，要不然你怎么外行人怎么能说呢？不能够像我们世外桃源做节目这样，什么都不懂的这胡扯。但是你服侍神，你不能说每种罪我要去犯犯，每种世界上的东西我要去爱爱去摸摸。No， 是都不可以喝，免得你死。你不能死，你在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警醒的灵。而且是不受这个清酒浓酒污染，多清都不行。你一污染了，你死亡了，你就没有这个分别的能力。那我们上回也说了，这个在今天啊，在新约里面服侍神的人，你不见得是真的啊，上帝立刻用烈火用雷击让你丧命，但是的确，你就失掉了这个能力了。
对，
你失掉了这个能力，你就无法在教导百姓的时候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你在这件事情上分别错了，耶和华借着摩西，借着使徒，借着先知所传一切的话语，一切的律例，你的教训都要落了空啊。这个就是神告诉亚伦他们的事儿啊。
自己喝醉了自己就没办法去分辨啊，不但自己的你分辨不出来，别人的也分辨不出来了。
这个职分就不直接是朝向神啊，这个职分是有点朝向百姓，但是说到底仍然是让百姓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可蒙悦纳。也就是说神固然是在讲一些献祭的条例，可是这个献祭的条例的根本难道是要让这个牛蒙神悦纳吗？当然是要让这些百姓蒙神悦纳嘛。
对
对，对不对？你怎么样让百姓蒙神悦纳？那他们在这个神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一切的律例典章上呢，必须有人教导。那怎么个教导法呢？是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什么样的人能够分别出来呢？身上不带着死亡的人。怎么样不带着死亡呢？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什么叫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说这个原则，当然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但是没有什么别的词了啊。这个神在背后的这个心意啊，是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站在这个职分上的人，在会幕里面尽职的人，都需要注意的，对吧？
对，
那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摇祭对你来讲呢，我们现在服侍神的人呢，什么叫做清酒浓酒啊？这两个不可喝的算是什么呢？可乐可不可以喝？
对，我想这个清酒浓酒啊，你喝酒的人啊，一个最麻烦的事情是自己会麻痹。其实啊，你可以看很多喝醉的人，当他喝醉的时候啊，他自己都不觉得他自己醉了，其实上别人看他都已经醉了。而且醉的人 他真的很多事情他没办法分辨的。
当初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是也有人说他们你们是被新酒灌醉了？
那这是人家看他觉得糊涂啊，
嗯，
其实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所以这就麻烦了。又说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这真的在服侍主的时候，你看起来又像是喝醉的，这怎么办？
那个人家叫他喝醉的，那是真的是一股从天上来的新酒啊，重新给他一个正直的灵，让他能够辨别一切的事情。这是这样的人，在人看来好像是，嗯，你这人跟常人不一样了。
嗯嗯，我是觉得上帝是故意的啊，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简直就无从传起。
对，
说不能喝酒的也是你，说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也是你，是吧？那我们怎么讲呢？虽然讲不清楚哦，可是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面。就是因为神故意不把它讲得很清楚啊，比如说什么叫做新酒，什么叫做浓酒，你发现你在新约里面你找不到了。这个世界上到底抽烟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对不对？从前这些欧洲的信徒，他必须要喝酒啊。你知道五月花来美国的时候，这他们到后来都有牙床病很厉害，牙龈病，为什么？嗯，因为那时候的水呀、啊、是不洁净的。所以不洁净不是说在这个属灵的道理上不洁净，而是水不干净，是喝了会生病的。
嗯，
什么东西喝了不会生病？酒。所以他们带了很多的啤酒做他们的饮料。你水不能随便喝的，那时候水就现在的水就是纯净水，是吧？你能够纯净多久？你装个缸里面，你漂洋过海，你能这样喝吗？那时候是带着酒啊。然后你看看早期的，是不是尤其19世纪他们就开始有烟草的时候，哪个人不抽烟呢？
对，那是好像很有派头的人抽个大雪茄，
哎，或者抽个烟斗，那时候都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你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个传道人叼个烟斗，是吧？这有点太不像话了。所以这些东西当神这样讲的时候，本来是属肉体的条例，这个我们应该晓得了。但是就这新约所谓永远的定力来讲，就不再是指着那些事情而言了，而指着什么呢？所谓浓酒清酒都不可喝，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喝酒的意思，而是说呢，这些为肉体所做的安排，为今生所做的忧虑和打算，在世界上所发展的前途，无论是浓的是淡的，哎呦，你都要进阶了，这是进入和田做工，进到场上当兵的规矩啊。这不是说表示你该吃的时候不能吃啊，啊，该喝的时候不能喝啊。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人家请他去吃饭，他就去吃饭，所以法利赛人才会看他为贪食好酒之人。可是我想基督徒都晓得，你能不能说主耶稣在替他的肉体安排，他在放纵肉体？
读圣经也没看出来耶稣怎么样大吃大喝。
可是他也不是说不吃不喝，
他是去坐席、
对，他去坐席。那你仔细再去圣经里面读，新约里面读，保罗讲得很清楚，给你摆在桌上了，你就尽管吃啊，你谢恩而吃。没什么不能吃的，但是不是吃到这个啊很狼狈的样子，让人家看出你这个传道人真是爱吃，那恐怕就有点不太妥当了。这个生活上的条例，在这个所谓清酒浓酒，我们拿自己的肉体怎么办？哎，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小心小心。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决定你那个辨别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能力。一个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他怎么过日子？这是第一件。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讲法，这以前我们节目也做过，一个就是说传道人越发达越好，对不对？一个就是说传道人就是赤贫最好，三级贫户最好。
最好是不吃不喝是最好。
嗯，这两个恐怕都不对。
都每个人都找到很多的圣经根据啊，你传道人发达了、哎、你看旧约这个亚伯拉罕也发财呀、啊。
因为这个职分是在百姓中间的职分。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职分是随着百姓啊，这么讲不太好听，但是就是水涨船高，好不好？这个你如果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服侍，那你决定你只能骑自行车，你只能穿白衬衫，而且扣子扣到顶啊， 像咱们在国内的一些很近前的弟兄一样，那人家以为你是摩门教。是你在国内啊，比较偏远、比较落后的乡村服饰，你说哦，这个传道人开汽车的，你不把人吓坏了吗？我还记得我从前有个哥哥，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买了第一部车，写信给我爹说他这个车子是什么车呢？是六缸的这个雪佛兰。
哇，那是老蒋做的。
我爹一听，你们怎么买这种车？政府大员才能够买这种车。
对对对对。
等我爹自己来了美国呢，哎，他要去买个车。我给他买了个四缸的小福特，啊，他不满意，他一定要去买一个日本车。你在什么环境做什么人？因为你是在这些百姓中间，你必须把神晓谕百姓的话语讲给这些百姓听。因此大致来讲，百姓怎么过日子，你可以怎么过日子。那你要是到我们德州这个小地方、大地方来的话，不出一天，你一定晓得，没车就等于没脚。哈哈，你到哪儿都需要车，而且需要一部可靠的车。夏天热得要死，你还非得有部有空调的车，不然简直没办法过日子了。
对啊，这个刻意追求一些东西，或者是为肉体放纵，或者是刻意装成敬虔的样子。
这个原则应该是不难的。什么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也不是说清酒浓酒都没有见过。这个清酒浓酒在百姓家恐怕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对。
哎，你可以说我不看电视，没关系，你就不看就是。大家看球，你不看球就是了。哎，你也可以教养儿女说我们家没有电视，这个还是我还是认识几个人蛮有本事的，而且是美国人呢、啊。他们就不要小孩子看电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立了志向，不要给小孩子看电视。后来我家小孩看的电视可能比别人都多。我发现这事情不简单，因为你要是不看电视的话，你要有一个全职的妈妈在那里做 babysit， 你要陪着他们，不断的给他们想花样，带着他们做啊，就像在家里边上学一样。你如果能够做得到是挺好。这孩子跟肉体一样，他不能闲，他一闲他就麻烦。除非要么你生几个让他们自己去打架也可以。我们小时候可以不看电视，我小时候家里没电视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一放学，这小孩子到院子里面去玩，妈妈叫吃饭了就进来吃饭，然后天黑洗澡做功课睡觉了，可以这么打发的。这后来就发现不行啊，我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不行啊，尤其我们年纪比较大才有孩子，那时候很多服侍很多事情，那怎么办呢？就让电视给他做点 babysit。 就那天我大女孩跟我讲说，哎，我发现我最近不太看电视，你看我自从不到十一二三岁以后，我就不看这种什么迪士尼频道啊，看这些乱七八糟节目。我说是啊，你不看电视，你上网。我们如果有一些的本事能够把家治好，把孩儿女教育好，只要弟兄不要一看到你他就觉得目瞪口呆，不知道你这个人怎么过日子的，那你就可以。因为你总得让人家接受你的服侍，你不能活在另外一个世纪里。像美国有的老基督徒是不是，他们还是坐马车的，他们不用电灯的啊，那就更不要说听音乐看电视这种东西。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就只能在这样的人中间服侍。你如果是在和你一样背景一样生活环境的弟兄姐妹中间呢，那你就取个适中之道就可以了。这事情并不定罪的，大家都有车你也有车，而且我们常常需要有车，要不然你怎么接送人呢？是不是？人家有小车你可能还有大车，你车子不能三天两头坏啊。你三天两头坏，你怎么办聚会？对不对？
那到一定程度，他就得坏呀、
啊，就得坏。那你不能舍不得花钱呢、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哎，我们做传道人要有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越穷越好，这其实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国内很多传弟兄他没钱呢、啊，他只能简单了、
啊。哎呀，所以姚记，你也回不去，我也回不去，是不是啊？你回去绊倒人。还好呢，就是政府不合作，他根本不让我们回去住。所以你看看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他就讲到这里，免得你们死亡。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你能够勉勉强强靠着主的怜悯在神面前能够活下去，半清醒状态活下去，他就不讲细节，这你自己得去摸索了、但是这个原则你不能把它丢掉，你不能说这个讲究不重要， 你尤其不能借着这个机会说神的仆人要显出神的丰富，所以我家的水龙头是金的，是吧？我家的狗屋有空调的，这是从前美国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被人家诟病的地方。
没错，
对不对？发大财，哎，赚大钱，哎，我赚了大钱，我再来做大事情。
但是，哎，你看这些祭司啊，
嗯，
他们啊，你晓得这个献祭的时候都有典祭，典祭就是百姓献祭的时候要拿很多的酒来。
哦，
那这个祭司知道，哎呀，我不喝，哎，不能喝，我可不可以闻一闻呐、啊？
这个我没想过，这个用酒烧牛肉是不是就这样来了？
你看这个是圣经当中香料，百姓不能为了闻香味去做这个香，对吧？这是禁戒的。
嗯，
他没说这个酒不能，哎，我不能喝，就拼命在那闻一闻，不行吗？
你这么讲，我都想起来的事情，其实就是所谓传道人呐、啊。你除了这个生活上的肉体的享受安排这个东西，你肯定要有节制啊，要照着规矩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之外，还有一些人家看不见的，就是所谓的名啊。
对啊，
哎，以前有个弟兄，他在后来在事业上蛮成功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一直觉得是利啊，赚钱这个事情会吸引人。他说实际上这个名啊，比那个力量更大。哎，还不错，这个弟兄有这个警醒的心就好。因为人家说你好嘛。
对啊。
你要是做工作的发达，你不但人家说你好啊，很知名啊。你要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出名的传道人，有名的布道家、教师，哦。
哦，那是一样的，属灵上也会变得贪得无厌。
信主的人没人不知道你，这时候你就很危险了。那个东西就有点像你讲的说，我们闻闻看，这只有你自己保守你自己的心，让你晓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在猜说，这个神加给保罗那个撒旦的差役在他肉体之上有根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免得我过于自高，我们一般把它想成一个这个怎么讲啊？一个疾病啊，有人说他是眼病，是不是？你看他说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呢？眼睛不好，有人这么说。
他被大光照坏了。
这个很难说他到底是什么啊？肉体的刺，撒旦的差役，免得我过于自高。你把这三句话加起来啊，恐怕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刺啊，是让他是不断的提醒他，你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在罪人之中你是个罪魁，你比起别人一点好处都没有。神之所以拣选你提拔你，绝对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有什么长处。
对，
那我们在服侍的岗位上，哎，尤其年纪也比较大了，你回头评断评断你这个人，哎，你觉得怎么样？论着肉体来说，你算个好人吗？最近我听到这个啊，咱们孝范和白剑在讲什么孔老夫子的后人的开口骂脏话，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还没有。
他们在讨论，我就在想了，哎呦，孔老夫子的后人那还真难做嘞。他骂脏话，难道我心里没有骂过脏话吗？我不但心里有脏话，而且我还能够做法利赛人，没有把心里的脏话拿出来。
没错，
那岂不比骂脏话更要罪加一等吗？
这一切东西在于啊，一个服侍主的人啊，其实也不光是服侍主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他是不是甘心去做一些事情。
嗯，
这样一句话下来啊，他当然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但是我们自己为了自己啊，在主面前保持自己的清洁，你怎么样能够甘心情愿去接受自己目前所受的一切？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也都是神命定的啊。
对，
你也就甘心了，你才能保守自己啊，不被那些东西去拖累。无论是你物质的丰富，还是物质的贫乏，肉体被各种私欲的牵累，那每个人其实都落在这个里边，个人有各样的难处。对不对？有的人是因为丰富而有难处，有的人是因为贫乏而有难处，都可能会落到为肉体去放纵的情。无论你在哪种情况，
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的那种清醒啊，除了是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其实这个清醒恐怕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对于我们是谁，我原来怎么回事，我今日又成了何等人？神选召我们，神收纳我们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这件事岂为小啊？
对，
对不对？我们这个状况 是不变的。
没错，
所有的诗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I'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太好了。
对对对，你真的能够明白这一切，你其他的事情恐怕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对，你怎么样让自己不骄傲，是不是天天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怎么感恩？你基督徒怎么会说感恩感不出来？那就是你不晓得你是多么一个罪人，今日蒙了何等大的恩典。
没错，
是不是？如果一个小孩啊，他是孤儿，他从前是赤身露体，没吃没穿，简直快要饿死了，你把他一下子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里，什么都给他，那他就特别高兴。
不一定啊。啊，过了两天，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感恩，对，
就是这意思了。
过了两天，他觉得我还不错嘛。
对啊，什么时候他不高兴了？
对，
就是他忘记他原来怎么回事，他就不高兴了。
对，你要是真的把他放回去放两天，那恐怕又有点感恩了。
是啊，所以当初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上帝还得把他变成牛，对不对？
对对，有时候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讲，他这个吃饭他很挑嘛，我说没啥好吃的。我说我要不要、
他说没啥好吃的，在你家吃饭他说没啥好吃的。
我说我要不要把你放回姥姥家去待两天，待上一个月你再回来。他说那不要。
这是什么，你大女儿是吧？
对 对, 对。
哦，我看你其他几个还好吧。还小还小。
他实在不听话了，我就威胁我要把你送回去待上两个月。
这个肉体上的刺是提醒保罗，你从前是谁，你现在是谁，你应该怎么样。每一个早晨他的恩典都是新的。哎，你这个恩典都是新的，你得知道啊，我们这个罪人呢、仍然是从前的罪人，直到我们见主，甚至我直到永远，我仍然要唱这首歌，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个是这句话把你摆对了啊，把你摆对了。那当时神对亚伦家他的提醒啊，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一不小心就会死在耶和华的面前。
对
啊，这里边好像没有什么恩典蛮怕人的，可是同时你既然在一个这么严厉的审判之下，可见你这个职分有多重要。那是你是凭着什么得了这个职分呢？是凭着神的恩典得了这个职分啊。所以后来
也是个犯罪的人，他都被拣选为大祭司。很多人到很多基督徒直到今天还在问，为啥拣选大亚伦呢？
那要不然拣选谁？拣选你好吗？后来可拉的叛党起来，是不是？那摩西亚伦怎么责备他们？就是你们，神让你们在他的面前可以服侍，你们难道以今日的事情为小吗？
你真的在主面前，在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清醒的话，你对于分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
那就简单，
这些东西就简单多了。对，你自己一干净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干净了，是靠主怜悯把我们洗得干净啊。我们对于分别这些事情啊，本身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尤其今天由于圣灵与我们同在啊。
我能够明白嘛，因为我里边一边是圣灵，一边是罪人。虽然我们说不用每次犯什么罪你都去尝尝，可是难道什么罪我们没有尝过吗？
求主怜悯了。
对啊，你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人生来就是分别为圣的。我妈是小时候我妈带我上山去祷告生下来的，是不是？我十几岁就出来传道，本来就是做这时代的先知的。那你这个人恐怕就没有办法对弟兄姐妹有真正的帮助了。那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要是让名利熏心呢、那个味道把你弄醉了，你就会在面前，在神的面前进入一个死亡的状态。这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定力啊，第一个阶段，一定一定不可以忘记，不可以被忽视的事情。哎，姚记，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底下呢，如果假设啊，我们没有死亡，靠着主的恩典呢，清酒浓酒还没让我们醉的话呢，哎，你们就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那这句话在今天我们要怎么用呢？这就等到下回再说了。
好了，再见。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